把荣耀归给耶稣，我们谢谢巧涵的见证。弟兄姐妹，你渴望你的生命反败为胜吗？ Amen? Amen? 下个礼拜是我们的普尔节，然后我们会有一个餐会，餐会是虽然感觉是重点，但是重点是我们要去经历那个反败为胜的恩膏。 Amen? Amen? 所以下个礼拜欢迎你把你的未信主的家人和朋友带到教会里面来。所以我昨天巧涵在讲见证的时候呢，我就说哇，今天的经文第一节好适合你哦，不怀孕的，不生养，未经过产难的，你要发声歌唱哦，因为他是单身嘛，所以他的生命里面经历神这么大的一个医治还有神迹。好，今天我要跟用以赛亚书54章呢来跟大家分享，我们要起来歌唱。我想问大家，你什么时候会歌唱？你什么时候会歌唱？开心的时候，还有呢？洗澡的时候，哎，不错，很好。我也喜欢洗澡的时候，常常怎么样？我姐都说不要吵。还有吗？还有什么时候你最喜欢歌唱？开车，我常常好听到有，就是组内的姐妹说她喜欢开车，她可以开车做什么？她在里面敬拜神。她说她常敬拜到吼，一边开车一边痛哭流涕，因为很感动啊。可是很好啊，因为神与他同在嘛，但是他不能闭上眼睛哈。我们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歌唱，可是今天当然刚刚大家讲到我可以开心，可能有时候难过的时候你会不会歌唱？会吗？你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歌唱？会还是不会？会，对吧？耶稣知道我心里艰苦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会歌唱。那我们也有来看，当以色列人，神透过今天的经文，当以色列人，神说你不怀孕不生养的，未经过产难的，你要起来歌唱。为什么神要一开始用这节经文来鼓励以色列人？其实神也在鼓励你跟我。我们生命当中有可能很多很多的问题，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我们可能未知的，或者我们的可能从小的伤害，神说你可以起来歌唱，你可以起来面对你的环境，你可以改变你的环境。我们先来祷告。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主，谢谢你今天的54章这一段的经文，主，你不但只是你要跟以色列人说，你要把他们从悲哀当中召回来，主，你也要对我们说，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，神也要把我们召回来。主，我谢谢你，主，你的话语是宝贝，主，你让我们因着你的大恩，我们可以招聚在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也要奉你的名来宣告，你的恩典今天要大大的临到我们所有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。耶稣孩子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54章1-10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
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，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，要扬声欢呼，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要扩张你帐幕之地，张大你居所的幔子，不要限制，要放长你的绳子，坚固你的橛子，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，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，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。不要惧怕，因你不也不要抱怀，因为不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，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，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，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他必称为全地之上帝。耶和华召你，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，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，这是你上帝所说的。离弃你不过片时，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。我的怒气长以顷刻之间向你掩面，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。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。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，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，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，也不斥责你。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，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。
好，我们来看 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你这不怀孕的、不生养的，神说什么？神要把应许给你，神要用应许来扩张我们的生命。在古代，女人没有怀孕、不能生育，是不是一个羞耻？可是今天经文，神在这里说什么？你这不怀孕、不生养的，你要歌唱，而且是一次比一次的怎么样？更大声，要发声歌唱，然后要扬声欢呼。其实在过去的这些女人呢，她们不单只是说我不能生育，我带来这些的羞耻或者是一些的羞辱，她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没有了丈夫，没有了儿子可以依靠，她们的生命也称为什么？荒凉。因为你没有依靠的，你就是一个孤家寡人。所以其实在过去，神从这个经文里面，神说你不怀孕不生养，你要歌唱，很难的。因为对古代的人来说，不能生育不能怀孕，他会被可能贴上一个标签，他会被告知你可能是一个有问题的。弟兄姐妹，过去的女人是这样，可是我们回来看我们自己呢，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生命里面，我们有没有哪一个地方好像这样的一个女人一样，我失去了丈夫的依靠，我失去了儿子依靠，以至于我的里面也荒凉了？当我不依靠我的神的时候，我里面会不会荒凉？会。当我里面没有神的同在的时候，会不会荒凉？好，你说好， OK， 我可以了解。那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地方是荒凉的呢？我们情感会不会荒凉？会。好，我们跟儿女的关系会不会，我们的人际关系会不会？会。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地方，其实我们可能是没有祝福的。但是这里讲到什么？不单只是荒凉，他还说什么？这个不怀孕不歌唱的，这个未曾经过产难的，其实这个在过去是一个羞辱，但是在他的背后是什么？他会带来恐惧，对吗？他会带来一个很深的一个恐惧捆绑我们。当我们想前进的时候，可能我们里面那个恐惧或荒凉其实会绑住我们，让我们没有办法前进。好，过去的女人不能生，好，她生命是荒凉。过去的女人她生不，就是好像现在当然很好，我们有很好的现在的技术，好，可以试管婴儿可以生，可是现在我除了不能生孩子以外，我有什么东西是生不出来的？好像我要写奖章，我也会遇到生不出来的时候啊，就是很痛苦。好，然后呢，如果你是一个学生，或者是你是一个职场的，你需要交报告，生不生得出来？有时候很痛苦啊，生不出来，头脑好像什么一片空白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一个创作的人，灵感没有了，生不生得出来？生不出来。我今天早上呢，出门的时候呢，我因为我昨天晚上回家还要再修奖章，牧师调我的奖章，然后呢，我在从我的家出来的时候，我就跟神说，你可不可以不要排我讲道？我每次要讲道，我真的就觉得我好像难产一样，就你知道吗，那种感觉会觉得很痛苦，然后就觉得往那个里面就会很急，然后写不出来的时候或者是卡住的时候，我觉得我里面生出了什么，我就生出了好多的沮丧，我就生出了愤怒，我就生出了不该生出来的，好，我就生出了放弃。所以我要来教会的，我早上很早就来到教会，不到八点我就来教会，因为我要再预备今天的讲道。我就一边走，我就觉得说，主啊，我现在满肚子都不是你的喜乐，我现在满肚子生的都是一肚子沮丧愤怒啊，那种就是很想放弃。我一来到教会，我坐在电脑前面，我打开电脑，我就哭了，我就跟神说，主啊，你可不可以救救我？我说，我觉得我每次要讲道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我快要崩溃了，因为我觉得好难哦，真的很难。对我来讲，我每次看牧师讲，我都觉得好简单。可是你知道，神真的很好，神完全没有责备我。神在我的，当我在哭的时候，神给我里面一个力量。神没有对我讲什么，可是神给我力量，神只有给我好像那种微微的声音在我的里面提醒，今天这篇道就是要定义要你讲。为什么？我这个不怀孕的不生养的未曾经过产难的， 你要歌唱，你要为着你的不能歌唱，你要感谢神，这是提升你的很好的方式。可是弟兄姐妹，你会不会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先退再说，我先看看再说，我先不要，可是神说不。所以我今天早上我跟神说，主我谢谢你，我真的一边哭，我后来我就觉得 我要选择，我就一边哭我就跟神说，我要选择，我要歌唱，我要起来，我能够扬声赞美你，在我不能的，我生不出来的地方，我要跟神说，我要赞美你，主啊，我谢谢你给我这样的一个恩典，我可以站在这个位置上，我可以站在讲台上，我可以跟所有弟兄姐妹分享，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耶稣了。所以神告诉我说，你要胜过你的沮丧，你不要怕，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他的名字是谁？耶和华。所以神让我在今天早上，我坐在那里虽然难过，可是我里面是开心的，因为我知道我的神是我的帮助。 Amen。 所以神一开始就讲到，不怀孕不生养的，未经过惨难的，神说你不要怕，你不要沮丧。接下来神又说什么？没有丈夫的要比有丈夫的儿女怎么样更多，然后最后那一句是什么？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哇，我就觉得说，对，我没有肉身的孩子，我也没有结婚，我没有这些，可是神说我要祝福你，我要让你里面好像在过去人看来这些不能生的人，他里面的是羞愧，他里面的是可能在人看来 是羞耻的，可是神却要对我们讲，没有丈夫的要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。这里讲的是什么呢？好像我自己是单身，我没有肉身的，可是神却让我在教会里面，我有自己的组员，我有属灵的儿女，我其实现在已经当阿祖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有看过这么年轻的阿祖吗？因为我的门徒的组员生了儿子，所以他的小孩都要叫我阿祖，属灵的曾祖母。所以你看，其实我已经有什么属灵的后裔。牧师师母有两个肉身的儿女，可是他来到台中之后，他有200多位的属灵的儿女，对吗？所以其实神把这样的盼望放在我们生命里面，神说环境或者过去或者我们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神说不，现在你不再看那些，你要看的是神要给你这一切的祝福，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好，当我的生命可以起来，当我可以成为，不管我们当中你是弟兄也好，你是姐妹也好，我真的鼓励我们每一个人，在6.1小组长就是小牧师，在张牧师的口中，所以每一个小组长你都是牧师。所以我们当中还有没有成为小组长，鼓励你起来当牧师。好，看看你旁边的人，你告诉他你是牧师。好好虚哦，再跟他讲你是牧师。 Amen。 我们要起来牧养，当我可以起来牧养，当我可以没有丈夫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的时候，神说什么？不只是这样，我还要继续起来唱歌，继续起来赞美我的神。是原来我可以起来牧养之后，我的生命要不要被扩张？要。第二节第三节讲到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，张大你的居所的幔子，然后甚至要放长你的绳子，坚固你的橛子。你要向左向右开展。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的生命不单只是我只是起来当小组长，是当我成为小组长之后，或者我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也好，我的生命开始，神说你要开展。那我怎么开展呢？好，我们在 J52 之前呢，同工会开会嘛，礼拜二我们同工都会开会。那在 J52 之前呢，有一次我们同工在开会，牧师就问我们同工，你们觉得 J52 怎么样？大家感觉怎么样？好，那先知通常都比较有大侠的灵，先知的血气就彰显了。先知就说，牧师，我没有感动。我不想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同工所有办公室的氛围就是一阵咻冷风吹过去，大家都低头不讲话。牧师很好，牧师笑笑，很好，因为赞美我的诚实嘛。 可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讲吗？其实是因为我里面我不想。为什么我不想？因为我第一个想到是什么？好累哦，52个晚上，光想到我都累了啊。对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当神要我们办52夜，你觉得神要做什么？神不是只是说啊，我无聊我好玩，神要做一个东西是扩张我们整个教会。我们来到台中大概3年多，还不到4年，那我们一开始只有好像我们现在场地，我们一开始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在副堂主日崇拜才20几个人，那时候都用不到大堂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哎，场地是很够的。可是一年一年一年，弟兄姐妹开始慢慢的，我们的人数加增加增，教会的场地越来越不够用。我们同工常常都因着场地的一些的需要，我们都会拉扯很多的拉扯，什么时间办什么，就常常要敲场地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教会开始怎么样被扩张？神说不要限制教会的整个建筑物，开始我们要被拉大，因为人数越来越多。好，不单只是教会整个的建筑物拉大，我们在属灵的权柄有没有被扩张？有。我们在这一回之前是不是叫动员教会所有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去走道，我们去祝福很多的街道，我们所脚掌所踏之地，神都说什么？要赐我们为业。所以我们走在那边，我们祝福台中这块土地，我们的属灵权柄也被扩张。我们在 J52 里面，你如果这个礼拜你有来参加，我们是不是都为台湾台中几个区，我们已经祷告几个区？4个区，我们为4个区做属灵绘图。我们在这边认罪，我们在这边悔改，我们在这边赶出黑暗权势，破除黑暗权势，我们的属灵声量长大。所以你看弟兄姐妹，教会的属灵声量长大，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属灵声量要不要长大？一样要的。因为你知道，当我不跟，我觉得没关系，教会你继续长，我就是观望，其实那个教会的成长跟我是没有关系的。所以神说我们在这里，我们要一起成长，你不要限制，你不要限制神在你生命当中那个作为，去把你的整个身量拉开。我们的小组长，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其实小组长很辛苦，要面对不同的弟兄姐妹，然后呢他要去牧养不同的类型的小组员，身量被扩张，弟兄姐妹的身量也被扩张。可能你会来，可能你会参加，哎，我参加一些课程，我参加医治释放，我们有很多的生命都会不断的被拉。被拉的时候痛不痛？痛啊。你有经过你成长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小时候你有没有吃过一种登骨的药，我不知道，我到现在都觉得为什么要吃那个药。但是我妈那时候骗我，就是她给我一管黑黑的，然后旁边放了一只鸡腿，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吃鸡腿，她说你把这碗喝了，鸡腿就是你的。然后我说为什么？她说啊，你因为你长大了所以要喝这个。我后来才知道那个叫灯滚，就是我的，就是从儿童药就是到青少年嘛，好，这个要喝的一个，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。但是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成长，我的生命要被扩张，要被拉大。如果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， 你想哦，神今天要来找你，他说孩子我要你被扩张，那你可能会想我能够被扩张什么？如果你对人是有兴趣的，欢迎你来做招待。对啊，如果你对人有兴趣，如果你对人没有兴趣的，更欢迎你来做招待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对人没有兴趣啊。可是你必须要什么？欢迎你的神助六一 给人家单张嘛，你要关心人啊。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要填什么？好，如果你在家里，好像我不喜欢做家事的，如果你也不喜欢做家事的，欢迎你到教会来，我们的场地需要你。对啊，我们都有很多的可以被扩张的，可是你要，我们可以看我在哪个地方我卡住，我没有办法被神扩张。我们跟神说主我要。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一起成长，我们怎么成长？成长是靠一起，大家彼此集体的力量。你看那个帐篷整个拉起来的时候，如果只是小小的力气，可能一个人，神这里说什么？ 扩张你的帐幕之地，张大你的幔子，要放长你的绳子。你知道那个帐幕一拉起来多大，靠一个人是不可能的，可是我们靠我们的整体的力量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帐幕拉大，彼此一起成全，一起成长。可是你会发现哦，当我的生命需要前进，要开始被扩张的时候，第三节讲到什么？神说你要向左向右开展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常常有这个感觉，当你要前进的时候，突然家里有事；当你又要继续前进的时候，家族有事，谁有事，这个生病那个生病，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，孩子突然怎么了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我要向前的时候，那个拦阻有没有来了？来了。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讲，不是我不愿意前进，是我好多麻烦的事情，我的家里，我的工作，我跟我职场的，我跟老板，我跟同事，很多很多的问题，忙碌，甚至可能当中会常常会有愤怒、争吵、争执，都会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来成为我们的拦阻。但是神说什么？神说向左向右开展，神会给我们一个能力，是有那个击破仇敌、击碎仇敌谎言的恩膏。所以你不要怀疑，当好像不是只有小玉可以在台上说我奉耶稣去破除什么东西，你是基督徒，你的口跟我一样，我们所信的耶稣是同一位，所以你的口能，我能够学习的你一样也能够做，所以你不要怕。甚至常常你要前进的时候，一件小事情都可能夫妻就吵到不可开交，你就想算了，今天不要去教会好了。真的，我们想要被开展的时候，仇敌不喜欢；我们想要被神大大使用的时候，仇敌的拦阻就来了。因为神知道，今天你站上神给你的那个位置，仇敌知道你会不一样。他不怕你信耶稣，他怕你跟随神，他怕你了解属灵里面很多的奥秘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真的鼓励大家，我们在五十二页里面，可能你不知道你来你要做什么，没问题，你想做招待你就跟可以去找淑珍姐，你想加入小组你可以看我们周报后面都有很多的小组，你还没有加入的话，欢迎大家，我们一起成长。甚至在五十二页里面，每一天来带新朋友，让他们真的经历到他们的生命也是可以被扩张，在困苦里面的他可以起来歌唱，在艰难里面的他可以跟我们一样领受神的恩典， Amen。 所以最后他讲到什么，我们不只是要向左向右开展，而且我们的后裔要必得多国为业，又使荒凉成邑有人居住。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，诗篇104:14-15。好，有经文我们把它打出来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，请。
他使草生长，给六畜吃，使树发展供给人用，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，又得酒能悦人心，得油能润人面，得粮能养人心，丰盛丰盛恩宠。
好，他应该还有下一张照片对不对？好，这张照片漂不漂亮？是不是我们很喜欢的？对，我刚刚忘了放一张照片，是不是有一张荒凉的？不是这一张，这是荣耀组，有一张荒凉的照片。好，这个是我去年 去那个以色列拍的，这个是索多玛，你看它荒凉成这个样子。这不是神要给我们的祝福，我刚刚讲到前面那个荒凉，我们里面没有办法长出一切神要给我们的祝福。但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经文，甚至刚刚看到那个 PowerPoint， 其实神讲到什么，好像我没有肉身的孩子，我有属灵的孩子，当我的生命向左向右开展，当我的生命无限的扩展的时候，神的祝福临到，这个 恩宠恩膏会不会流到我的下一代？会，他会在我的生命里面不单祝福我，也会祝福我的属灵的孩子。这里讲到什么，我的后裔必多得多国为业，又使荒凉成邑。我的生命里面好像刚刚我们读的诗篇104:14-15，牧师很会讲道对不对，很会教课，他很会释经，这个恩膏恩赐会不会流到我们的同工身上？会，他的丰盛 会流到我们身上，从我们的身上又把这样的恩膏传递到弟兄姐妹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到神的祝福是不是只有在牧师的身上？神说要使他的后裔继承这样的恩膏，继承这样的祝福，使我们所居住的城邑有人，不是荒凉的。所以你的生命，你的祝福，神在你生命当中的祝福，神要把这些十四十五节的这个恩赐，从权柄来的恩赐，从经文里面来的恩赐，要大大祝福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。 Amen。 好像我自己在 J52 里面，神怎么样提升我呢？其实我不会属灵绘图，我听过，我也去上过课，可是因为那个都是上课跟笔记，都是从这些有经验的牧者去分享，然后我们上课。可是当我真的要去做属灵绘图的时候，我发现我不知道可以怎么做。虽然我们同工经理很好，他每一天晚上都预备很多很丰盛，可是我每次拿到那个资料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天哪，我要从哪一个地方开始做起？不会。但是神就透过牧者，透过牧师教我一步一步怎么做，开始去熟悉这个被提升。我也不懂。然后呢，我从先知预言，从个人，从教，你知道那天礼拜二有一个里长来东，是中区的一个里长来到我们当中，我竟然可以为一个里长祷告。我想说我都没有认识过一个政治人物，结果我认识一个里长可以为他先知预言。神在这些的恩赐，就是说在这样的生命里扩张我，让我可以起来。如果我跟神说我不要，其实这个扩张就会临不到我们。所以再次鼓励弟兄姐妹，环境真的艰难，环境可能真的是我们里面很多拦阻的，但是神说起来歌唱，战胜你面对你环境里面不能，神说我要把这些应许都给你。 Amen Amen。 第二个，神要赐下医治给我们。我们再次来读这四五六的经文，来，请。
因你不必也不要抱愧，因你不必羞辱，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，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，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，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他必称为全知上帝。耶和华召你，如遭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，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，这是你上帝所说的。
好，这个经文呢，就像我一开始讲，其实这张经文是神要去遭拒以色列，过去以色列犯罪然后被掳，神要再次遭拒他们回来。神用丈夫跟妻子的角色来比喻他跟以色列人的关系。那他讲到这里有讲到什么呢？就是你幼年忘记幼年的羞愧，这是他们过去在埃及为奴的时候，神说我要医治你们，我要医治你们。寡居呢，就是他们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，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这七十年所有带来的这些的伤害。神说我要医治你，因为我是召你的，这是我所说的，我要医治你在过去你生命里面所有那些被弃绝的伤害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生命里面有伤害，我们很难，好像前面我可以跟神说，对，我有难过，我有伤心，我知道神的应许。可是当我有伤害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这个伤害会让我也很难起来，可是神说没有问题，你有伤害吗？我医治你。你有不能吗？我要帮助你。可能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还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见光，有些东西我们可能仇敌还会一直来控告我们，你这么差，你这么软弱，你凭什么服侍神？过去的伤害会在我们要起来服侍的时候，他会这样的来控告我们。所以我们的自卑在我们里面常常也会好像一个唱盘好像坏掉，当我们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。好不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个影片。这个影片呢很特别，其实你看完它没有任何的讲话，它有一些文字，可这影片讲到什么？其实当你想什么，它就会成为一个铁链，牢牢地绑住你。好，我们先来看这个影片。 好，谢谢，我们就看到这里哈。好，我们在影片里面，我们一直看到一个小女生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这个主角的小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我们在小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影片很符合我们的意志释放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想法，我们在小时候受的伤，就好像这个铁链一样。无论我的外表，我已经长得可能已经40-50岁了，可是我的内心的那个小小孩。今天经文是不是有讲到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，耶稣说我们里面我们还有很多的伤害，神说我要除去你的羞愧。这样的影片我们一看都明白，可是有的时候其实时间久了我们其实不太忘记。还有他当他其实他小时候是不是一个很会创作，他画的时候他很开心，可是什么第一句话进到他的里面？对，从那个第一句话进去的时候，他的自信心就完全的瓦解了，然后很多的开始控告的声音，自己控告声音，你发现当他在人群当中，他用铁链把自己层层的围住，人开始也会因着这样，人也不喜欢他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生命里面神说什么？这里有神说我要赐下医治，第一个我要除去你里面的任何一切的羞愧，神不再纪念你，神不要你继续回头看，神要你向前看，是因为神能够医治我们里面所有一切的伤害。在希伯来书12:2讲到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。什么是轻看羞辱？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不看在眼里。神不看他生命当中所有一切的羞辱，因为他看的是什么？他眼前的喜乐。弟兄姐妹，神也在鼓励我们， 我忘记你幼年，我必医治你，让你忘记你幼年的羞愧。因为神自己走过，你觉得耶稣有没有伤害？有，他从妈妈怀圣灵怀孕在妈妈肚子里面，爸爸能够了解，因为神在梦中向他约瑟，神在梦中向他启示。可是耶稣在母腹当中有没有伤害？有，在那个年代，这2000多年前，邻居会不会对玛利亚指指点点？母腹中的伤害，当他成长小时候有没有幼年的伤害？有，人家有可能说你是个私生子啊，你妈妈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女人，有没有羞辱？有。可是耶稣说什么？我看我摆在前面的喜乐，我轻看这些羞辱。所以神也在鼓励我们当中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羞辱真的很多，我们从小到大，我们有很多可能从原生家庭来的，我们的成长的背景，我们可能从老师，可能从很多的这些伤害来。但是神说你不要怕，我要帮助你除去这些的羞愧。好像今天我们的敬拜主领志豪，你如果从一开始认识他，他是因为上网找那个苗圃，真的他是种园艺，他在那个公家机关，他是种那个花圃的。可是他找苗圃，结果找到我们家的苗圃八福，他来上了那个凡事富足。就这样，他被神医治。从他过去这些的羞辱，你看我们这些第四节里面这么多的羞辱，这是他过去的生活，可是生命，可是他来到我们当中，神医治他。他过去讲话是口疾的，你看他今天在台上带敬拜，是不是很？你能够，你听他讲话，你听他唱歌，你能够觉得他以前讲话是一个口疾的吗？站在台上，神大大医治他，神让他可以扩张，他的生命可以起来向神歌唱。神用他的声音，以前他的声音是他的羞愧，可是神说我要扩张你，我医治你，你的声音现在成为荣耀我的。 Amen。 所以他过去的生命是人看不起的，很多的铁链在他身上，但是神说我要用你在敬拜上面来大大的尊荣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也要今天告诉你，你的羞愧是什么？神说我不看在眼里，因为你的羞愧我要成为你的荣耀。你的羞愧，神说我要成为你的荣耀，我根本不把你的伤害看在眼里，因为我能够医治你。第二个，神说你不再被撇弃，你不再被弃。在第六节讲到，耶和华召你如召离弃心中忧伤的妻，就是幼年所娶的妻，这是你神所说的。我们过去生命里面，以色列本来是违背背叛神的，离弃神的，但是神一次一次用爱把他们召回来。神说我是召你的丈夫，我不离弃你，我用我的爱再次召聚你，我要跟你恢复那个关系，我要将你召回。我知道你里面有痛苦，有伤心，有难过，从你过去你被掳，就算你们忘记你跟我的约，你们背弃我，但是我还是要用我的爱把你召回来。神说我可以医治你的伤害，你不再称为被撇弃的。第三个，救赎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救赎你的神。第五节讲到，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，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他必称为全地的上，全地之上帝。这里的一节经文里面，他要对应哪里呢？就是对应我们第四节，他讲到不要不自羞蒙羞，神要告诉你我是造你的神，你可以不需要蒙羞的。然后呢，神说你可以不用抱愧，你也不用内疚，因为你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你是有一个荣耀的身份的。你不用受，你不自受辱，因为他是救赎你的神。第四个，你可以忘记你幼年的羞愧、羞辱、轻视。神说因为我是以色列的圣者，我是你的神。最后，你不再纪念你的寡居，你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，你不再记得你以前被掳的那些的记忆，那些的伤害。神说什么？我是全地的神，我是至高有权柄的神。神用一次一次的爱 招聚以色列人，用一次一次爱挽回我们所有每一个人。所以弟兄姐妹没有问题，我们有伤害，我们觉得很难起来被神扩张，我们觉得很难起来歌唱赞美神，但是神说没有问题，我的爱继续医治你，我要继续的来呼召你。神说我看不见你的伤害，我看不见你的羞辱，但是我要医治你的伤害。好像在过去我当我来到台中之后，我突然我的身份变成牧师，后牧师师母后来安立成为让我成为教会的先知。其实对我来讲呢，我会觉得在我的里面有一个羞愧，这个羞愧是什么呢？是我过去在香港的时候，我刚开始在操练先知预言。那在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呢，我就为一个弟兄来祷告。可是祷告完以后，我看到一些图片，我就用我自己的方式，因为那时候很不成熟，我就用自己的方式我来解释这个东西。当他睁开眼睛看到我，他就说不是这样的。所以当他这样讲回应给我的时候，其实我那个感觉就觉得很羞愧啊，因为我觉得哈，我怎么会讲的好像别人睁开眼睛然后告诉我你讲的不是对的。我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很不喜欢，因为羞愧一直在我的里面。所以当别人来找我为他先知预言的时候，我里面只有一种感觉，我根本会讲错，而且我讲的都不是对的，所以你不要来找我。所以我能够推我就推，我能够去，可是我没有想到这么多年以后。所以我在香港其实我都没有主动去参加祷告服事队，当同工一呼召说我们有祷告服事需要，我都站在原地不动的，我都不愿意去告诉，我也不愿意去告诉别人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可是神知道，我来到台中以后，我也没有想到我竟然要负责教会的全能，我要负责教会的先知，然后两年后我被安立成为教会的先知。可是这个羞愧一直在我的里面。其实你说我没有处理吗？我有处理，可是我一直都没有办法前进，就是会一直卡在那里。最近我们在上先知二课程的时候，我就最后我就把这个我不能够去就是说继续去得胜的这一块，我就告诉了我的牧师，我就告诉牧师说这个东西一直还在我的里面，会影响我，虽然比以前好一点，可是我觉得还是有个拉力在我的生命的里面。那我的这个位分是神，是牧师给我的，他是我的权柄。所以牧师那天就为我祷告，赶除这个羞愧在我的生命的里面。你知道吗？从那一刻起，我才真的在先知预言这一块里面，我觉得我得自由。不然人来到我的面前，我都觉得你不要找我吧，我们有那么多祷告服事队，你找别人吧。我觉得我里面就是还是会有那个羞愧，但是神透过牧师这样的来帮助我，医治我，让我的生命就可以站立起来，那个羞愧就从我的生命的里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我还是觉得不行，我里面还是有很多软弱，我还是有不能，神说没问题，我跟你立约。我们来看最后的这四点，神说我立平安的约给你。我们接下来我们把这四节的经文再读一遍，请。
我离弃你不过片时，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，我的怒气长溢，顷刻之间向你掩面，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。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。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，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，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，也不斥责你。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。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。
好，这里我们看到好像有神的愤怒，神的离弃，有挪亚的洪水。我们看到好像神的那个审判在这个四节的经文里面不断的出现，但是神说什么？我要跟你立平安的约，我从审判到跟你立约。我们来看这前面的几节，他讲到好像挪亚的洪水漫过，那时候整个世界都犯罪得罪神，所以洪水 淹没整个世界，世界重新开始。神说，在这个审判好像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犯罪，那个审判好像不断来到我的生命的里面。神说，我离弃你，我的怒气仗义，我的愤怒，大山小山可以挪移，大地震动，那个审判好像不断在我的面前。但是神说什么？我离弃你不过是片时，不过是那一滴滴的那个时间。我的怒气仗义是顷刻之间，是好像一眨眼，你根本眼睛眨一下，什么都那个怒气，神的怒气就离开了。可是神却说什么？我是耶和华救赎你的，我是连续你的耶和华，我要用我自己，我要施大恩把你收回来，我要永远的爱慈爱来连续你。这个永远我要跟你立约，这个慈爱要永远在你的身上。我起誓，我用我自己的名起誓，我不再向你发怒，不再斥责你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做了什么？神可以这么爱我们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做，我们还是在软弱的里面。可是神却说，我起誓，就算你还在软弱里面，神说，我跟你立约，我用我的慈爱把你招回来，我用我自己，指着我自己来跟你立约，跟你起誓，因为我的慈爱，我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这个约必不离开你，这个约也不迁移。所以神说，我用我平安的约与你立约。在以赛亚书53:4-6这里，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压在他身上。弟兄姐妹，神跟你立什么约？除了今天这些的经文，神跟所有信他的百姓来立这个永约。可是神跟你立什么约呢？在十几年前，神透过贴心牧师为我祷告，他说，你将来你看到你的姐姐怎么样站在台上来服侍神，你将来也会跟你姐姐一样这样的服侍神。这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一个预言，那个时候我很难相信，可是现在我站在这个讲台上，我全然相信。这是神跟我立的约。当我来到十几年后，我来到台中，我姐姐教课，我姐姐讲道，她做先知，她做医治释放，这些都在我的身上。神，我姐姐是贴心牧师，是香港610粮堂的先知，而我在台湾台中，我是神住610粮堂的先知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我曾经跟神祷告过，我想去以色列，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。可是在去年的一个很没有预警的状况当中，我竟然可以跟我的姐姐一起去以色列走祷。我根本没有去过一个国家去做走祷，我在台湾顶多在教会附近，可是我没有想过神可以让我做他要我做的，他已经预定好的。他说在十几年前，他说你姐姐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我跟着他一起去走道，开始走道，在台中我们医治土地，我们做属灵绘图，他也是，他过去在香港所做这些，甚至在我的家族的里面，我们本来是一个要被灭的，因为我们不信耶稣，这个家族本来就是一个不受祝福的家族。可是神说，我跟你立约，因着我跟你立约，你的家族可以不再灭亡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当中可能我坐在这里我是基督徒，可是我的家族呢？我的家族因为有耶稣，那些的咒诅都可以被破除，那些的咒诅都可以因着耶稣的十字架， 因着他的爱，他的平安的约要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好像我们刚刚所读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一样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过犯，他背负我们的痛苦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还有很多的羞愧，没有问题，我们还有很多的艰难，没有问题，可是耶稣说，孩子，我今天我要医治你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从我们的位置上起来。我们当中有没有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新朋友？我也邀请你到台前来，我们把这个信仰接到你的生命的里面。耶稣说，我今天要用我平安的约，我要跟你立约，我要把这样的平安放在你的里面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有没有一些新朋友，我们欢迎你到台前来，我们要让耶稣来祝福你，我们用掌声来欢迎他到台前来。我们请凯琳可以陪他，你的朋友可以陪他。我们当中还有没有新朋友，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要把耶稣接到你的生命里面的，我们感谢主。好，我请台前的这位新朋友，你把你的眼睛闭上，当我祷告一句的时候，你跟着我祷告一句。我也请我们